来过，那时候我的印象里面，我们教会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那现在经过这几年以后，我们看到教会里面老中青三代啊都在这里，啊神啊祝福这个教会啊不断的在增长。那在这6年当中，海外校园也从啊一份杂志啊成另外一份杂志叫《举目》，也在欧洲开始有出版。我们也做了许多培训的工作，我们继续不断的在学习中，请各位在祷告中也纪念。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我是谁，我是谁。啊，德国的哲学家康德他曾经讲过，他说人生中三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要知道我是谁，第二我要知道我做什么，我现在在做什么，第三个就是要知道我将来要往哪里去。康德不算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当然有基督教背景的一个哲学家，但是他所提的这三个问题，我相信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关心的问题，特别是我是谁。我们一般人在想到我是谁的时候，首先我们会说 What I have，就是到底我拥有什么，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是根据我拥有什么。我们拥有什么学位吗？拥有多少的头衔呢？我们有什么地位呢？有什么成就呢？我们通常都根据我拥有什么 What I have， 根据我拥有什么来认识我们自己，别人也是根据这些来认识我们。第二个就是What I look， 就是我到底看起来像什么我们的外表啊，我们的身高啊，我们的体重啊，我们外面所看得见的这些东西，我们通常根据这个来看我是谁。有的人觉得自己很丑，有的人觉得自己很美，有的人觉得自己很笨，通常我们都是根据我外在所看得见的来认识我是谁。第三个，我们认识我是谁，通常根据 What I do， 就是到底我做了什么。What I do， 我有什么样的成就，或者我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我在别人的心目中我完成了什么事物。那我们根据 What I do 来认识我是谁，也就是我们根据我们的表现，就是我最近成绩很好，或者是我最近考得不好。甚至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我最近侍奉的很得到很多称赞，或者我最近唱诗的时候走掉了，被别人讥笑。我们常常会根据我表现什么，我做了什么来认识我自己我想我们在座做学生的也会根据到底我考试考得好不好，到底我的博士学位有没有很快就拿到，或者是到底在教授在老师的心目中我是一个好学生呢，或者我是一个很杰出的学生呢，或者我是一个很差劲的学生呢。我们常常也会根据这个来认识我们自己。但是各位都晓得，圣经里面给我们新的价值观，给我们新的人生观，当然也给我们新的自我认识。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认识了神，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一个最重要的改变不在于我们外在的改变。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头上大概也没有什么有光圈我们也不见得就会比以前更漂亮，或者是长得更高一点。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一个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我们对自我的认识有了不同的改变。为什么？因为过去我们的自我认识根据别人怎么看我们，根据我的父母亲怎么看我们，根据我们的同学，根据社会上的标准怎么来看我们自己，根据自己怎么看我自己。但是现在我们认识神以后，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我知道我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我知道我是耶稣基督称我们为他的朋友，我们知道神称我们为他的儿女，称我们为他的子民，称我们为他草场上的羊。甚至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说，神称我们为他的心腹。因此当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对自我的认识不一样了。我们对我的认识是根据神如何看我，而不是根据人如何看我，我如何看我自己，而是根据神，根据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何看我来做决定的。 那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在加利利海边，彼得和几个门徒去打鱼，他们整夜劳力都没有得到什么。后来耶稣基督来了，说你们有吃的吗？耶稣基督说你们下网打鱼，他们就得到了很多的鱼。那经过这一个神迹以后，经过这一个事件以后，耶稣基督把彼得单独的招来，问他说你爱我吗？好，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什么他要把彼得招来对他讲话，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有人会说因为彼得三次不认耶稣，所以耶稣也要三次来问他。那如果彼得一次不认耶稣，那么是不是耶稣就只问他一次呢？我相信不是这样，耶稣基督不会那么小气说你三次不认我，我就要问你三次。那如果他五次否认，就要问他五次吗？不会如此的。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里要三番，我们讲三番四次，我们常常不是用这个成语吗？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连续三次的问他，而且问同样的问题，说你爱我吗？在这里我们注意到，耶稣在这里当他称呼彼得的时候，他是不是叫他的名字呢？请问在这里耶稣叫他什么名字？说西门的儿子啊，约翰的儿子西门，约翰的儿子西门。各位记得彼得这个名字是不是他的本名？不是啊，各位都晓得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当耶稣第一次见到彼得的时候，那时候彼得的名字就叫做西门，是西门，他的原名叫西门。但是耶稣见到他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跟他说你以后不要再叫西门了，以后你要叫做彼得。那么显然彼得是他的别号，是他的称呼，或者可以说是他的头衔，是他的 title 哈。就好像美国有一个很会打球的，以前 Laker 洛杉矶 Laker 有一个很会打球的人，那后来大家叫他 Magic Johnson， 各位记得这个人吗？32号的哈 Magic Johnson。 为什么叫他 Magic， 为什么叫他魔术 Johnson 呢？因为他传球出神入化，好像会演魔术一样，所以呢大家就叫他 Magic Johnson。 他的本名并不是叫 Magic， 但是这成为他的称号。好，那么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各位晓得耶稣基督，基督不是他的本名，对不对？耶稣才是他原来的名字。但是为什么称他为耶稣基督呢？因为在犹太人当中，很多人的名字都叫耶稣耶稣就是旧约里面的约书亚，那约书亚这是很普遍的犹太人的名字。但是从古今中外，只有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他可以称为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基督就是受膏者，基督就是要把百姓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使我们成为君王、祭司、先知。那也就是说，那么多的称为耶稣或者耶稣亚的人当中，只有他称为基督，基督是他的称号。因此今天我们都讲基督，基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教。事实上耶稣的名基督的本名是叫耶稣。好，同样的彼得他的本名叫西门。各位都晓得西门本来的意思是什么？西门 Simon 这个字在希腊在希伯来人原来的名字意思是什么？是小石头的意思哈，就是小石头的意思。但是耶稣见到他以后，就跟他说：“以后你不要再叫小石头了，不要再叫Simon， 以后你要叫彼得。彼得是磐石的意思，是大磐石。各位想想看，小石头是很脆弱的，小石头很容易破碎的。小石头是当然有用处，但是呢它是脆弱的。但是耶稣说：以后你不是要再叫做Simon的。”你要叫彼得，因为你是一个大磐石。我要把教会建造在磐石上磐石是稳固的，耶和华是像磐石一样的永不动摇的。那他耶稣对他有这样的一个期许，说以后我不要再叫你做西门，我要叫你做彼得。因此从此以后在四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每一次当他出现的时候都是叫彼得，彼得，他已经成为大家熟悉的名称，取代了他原来的名字，成为彼得了不是再叫西门了。但是在这里，在这个地方，耶稣复活以后，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后， 各位想想看，这时候彼得的心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曾经在耶稣面前夸下海口说，众人都离开你，我绝不离开你。他说，我甚至与你同死我都愿意。各位记得吗？彼得不是讲过这样的话吗？但是曾几何时，其实讲不了多久的时间，当耶稣被捉拿了，彼得去看耶稣的情况如何的时候，就三次的不认主，甚至他还发作主说，我不认得这个人。其他的门徒只是胆小逃跑了，彼得呢，他居然否认主，而且还发作说，我不认得这个人。你想想看，他失败的多厉害。那也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彼得他心里面是何等的惭愧，何等的痛苦，何等的羞耻。他觉得他背叛了主，他觉得他不配再得到主的慈爱，他觉得他再也没有资格来侍奉主了。我们晓得彼得出去痛哭，但是还好他回到他的门徒当中，他跟其他的门徒在一起。主耶稣也在天使来宣告他复活的时候提醒说，你们去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天使说，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显然主耶稣知道说，彼得在众门徒当中他一定是非常的羞愧的，他一定是觉得很自卑的，他觉得他不配再侍奉神的。因此在这里，当耶稣来呼召他的时候，耶稣再一次呼召他的时候，各位记得彼得第一次被主耶稣呼召那时候是在什么地方？各位记得是什么地方吗？也是在加利利海边，也是整夜劳力没有得到鱼，然后耶稣说，你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他们就得到了很多的鱼。那这一次呢也是一样，同样在加利利海边，同样是整夜劳力没有得到鱼，但这一次耶稣说把船开到哪里，他说把网撒在什么地方，船的右边，那他们就得到很多的鱼。请问是不是因为网撒在右边所以就得到很多鱼呢？是不是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就一定可以得到很多的鱼呢？他们既然整夜劳力，一定是水深之处水浅之处都打过鱼的，一定是撒网右边左边都已经撒过了。因此不在于到底撒在什么地方，而是在于这是主的吩咐。主耶稣显明神迹，主耶稣让他们知道，出于耶和华的，出于主的，没有一句话不是带着能力的。那当他经历这样神迹以后，主耶稣就问彼得。这时候我们注意到耶稣对彼得的称呼是称他为约翰的儿子西门，称呼他原来的名字。他已经一直都被叫做彼得了，为什么在这里称呼他原来的名字呢？各位思想看看，为什么耶稣要叫他的本名而不叫他的头衔呢？我们当中有的人是教授，有的人我们有长老有执事，很可能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被称为李长老、王执事，或者是用我们的头衔，或者我们在公司里面被称为哪一位教授，或者是什么经理，或者是什么工程师。当我们讲这些头衔的时候，着重的是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的成就、你的表现，对不对？但是耶稣当这一次在呼召彼得的时候，他却叫他的本名。为什么？我们再次问，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要叫他的本名？耶稣要让他知道，以前人家称你为彼得，你好像大磐石一样，你是凡事出头的，你都是在门徒当中做领袖的，你好像俨然成为众门徒当中好像最被主耶稣器重的。变相山上的时候，彼得、雅各、约翰只有这三个人到山上去，当人家问问题的时候都是彼得来回答的。当耶稣问说人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回答得非常准确的，也得到耶稣基督称赞的。但是现在我要你忘记 what I have， 他要你忘记 what I do， 他要你忘记 what I look。 耶稣要他先把这些放掉，先回到你真真实实的自我来。你是一个西门，你是一个软弱的小石头，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渔夫。虽然跟随耶稣，你听到耶稣的讲道，你见过神迹，你也曾经医病赶鬼，你也曾经出去宣教，但是我现在要你忘记，你暂时忘记你过去所做的这一些。你现在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就是原来的这一位西门， 我是这一位软弱的渔夫西门，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加利利海边的一个渔夫。耶稣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彼得的父亲约翰也只是一个渔夫，没有什么伟大的头衔，没有什么伟大的背景，没有很多的学问，没有很多的金钱，没有为人所知道的地位跟成就，他只是约翰的儿子西门。耶稣要让他认识到你自己原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各位回想，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可能是学生，我们可能是工程师，可能是教授，可能是医生，可能我们有一些人看起来的成就，但是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只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求主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当彼得第一次遇到耶稣基督呼召，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在加利利的海边他看到耶稣行神迹，使他们得到那么多鱼的时候，彼得不是赶快去摸鱼，彼得是跪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他认识到不管他过去打鱼是不是做得很成功，过去他在这些加利利的渔夫当中说不定他是领袖，但是他只知道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他认识到自己在神的面前，在伟大的神的面前，在全世界最有权势的、最荣耀的、最高地位的神的面前，他只是一个罪人。耶稣基督在这里也是再一次的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他要他认识到说，我只是一个罪人，我只是一个渔夫，我甚至打鱼打了那么久，我整夜都可以得不到鱼的，我是一个很软弱的小石头而已。因此耶稣三次的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他要他重新认识我是谁。我相信这也是今天神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问的问题。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神呼叫我们的时候，神他看见的是你的名字，不是你在人面前、在人眼中的那一些你做什么、你拥有什么、你看起来像什么。神他看你的本相，他要你重新在神的眼光中来认识自己。这是我们看到耶稣三次问彼得叫他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里面有许多的认识，有许多的启发。当耶稣三次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接下来耶稣问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各位晓得，这是耶稣应该是最后一次，当然不是最后一次跟门徒在一起，但是这是耶稣圣经所记载的，耶稣等于是个别的对彼得的呼召。第一次的呼召是你来跟从我，这一次的呼召是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要牧养我的羊，那这是对他将来的侍奉的使命的托付。耶稣要托付他使命的时候，耶稣不是问他说，你神学院毕业了没有，你神学课程修完了没有，并不是说不需要，但是耶稣不是先问他这一些，耶稣也不是问他说，你三次不认我，你现在有资格来我的面前吗？耶稣也不是问他说，你到底将来你要到撒玛利亚，你要到罗马，你要到欧洲你要到犹太人当中，你的希腊文学好了没有？耶稣不是问他这些问题，耶稣问他的是，你爱我吗？请问耶稣问他，你爱我吗？当然有很多原文的解释说，第一次、第二次的问是 agape， 是那一种叫做自己的爱；第三次问的是 filio， 是朋友之间的爱。那么这当中有一些讲究，但是也有很多圣经的解释学者认为，这三虽然一次用、两次用 agape， 第三次用 filio， 但是事实上这两个没有太大的差别。重点不在于到底原文的意思是什么，重点是在于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为什么耶稣要问他你爱我吗？显然在这里耶稣最关心、最注重的不是彼得有什么，不是彼得做什么，不是彼得像什么，他关心的是你对我的爱有多少。各位想到爱的时候，各位晓得爱是一种关系， 爱是一种关系，爱不是在于表现，我们不是用表现来证明我们的爱。你买钻戒啊，买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啦、啊，都不足以，都不是不一定，是真正表现你的爱。因为爱不是在于你拥有什么，不在于你做什么，不在于你看起来像什么。情人节的时候，如果送99朵玫瑰花，也并不表示你就真的爱对方，只是表示你有钱一点而已。啊，那么到底爱不在于拥有什么、做什么、像什么，爱是在于关系，爱是在于你的心，爱是在于你的心灵，是不是真正的属于主？彼得他三次不认主以后，他知道他不能用他的表现再自夸了，他知道他不能再以他拥有的头衔来自夸了，他也不能用他的外貌来自夸了。外貌看起来他像个领袖，我相信虽然我们没有彼得的照片，他一定他的个性他的表现看起来就像一个领导者的样子，但是现在彼得知道这一切他都不足以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可以成为他的条件。他只知道，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想彼得为什么会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知道说我实在没有资格，我没有自信，我也没有条件再讲说我爱你，即使我讲说我爱你的时候我都已经没有这个资格了。他如果爱主的话，怎么会三次不认主呢？怎么会发作主说不认识耶稣呢？他连讲说我爱你都不敢讲出来，他讲了以后，他说最后还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表示说他已经没有那么大的自信心了，他觉得自己好像都不敢那么确定了，因为根据我的表现，根据我的所的这些记录，我不敢再有资格再说我爱你了。但是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就是说你虽然你知道我是真的爱你的，虽然我有软弱，我是真的爱你的，虽然我曾经离开你，曾经否认你，但是你知道我的心。各位觉得主耶稣接受他吗？主耶稣能够了解他吗？耶稣基督他问他说你爱我吗？耶稣基督再一次来提醒他，我不是非常在意，当然不是耶稣基督不在意，而是说耶稣基督不因为他曾经失败，曾经表现得不好，曾经有过错误，有过这些软弱，因此我就不爱你。耶稣说你爱我，我也同样的爱你，而且我差派你出去来承接我的使命。在这里耶稣基督最关心的就是你爱我吗？你跟主的关系如何？当你对主有一个从心里面的爱，虽然这个爱会有软弱的时候，虽然这个爱有时候也会因为外在的环境而跌倒，有时候会因为看到风浪就掉到水里面去，但是主耶稣所看重的是你对我的心到底如何。你的心愿意爱我吗？你的心愿意来跟随我吗？你真的是愿意以基督的心为心吗？我相信这是主耶稣约翰福音本来到20章就应该结束的，对不对？20章最后一节不是讲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并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应该就是这一章就结束了嘛？耶稣的事迹有那么多，都是全部写下来，都写不完了。那么已经结束了，哎，又突然加了这一章。这一章是显然像后记一样，是一个补篇一样。那为什么要特别记这个？我相信约翰特别记这个，因为约翰当时也在场啊。那这位使徒约翰他当时在场，他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特别把这件事情写下来，他要让我们或是这些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的人，这是理性上的认识。理性上我们在基要真理班，各位在受浸以前一定大概都要上这些课程，我们一定都要准确的讲说我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你在理性上在知识上认识不够，耶稣基督要再问你说你爱我吗？耶稣基督要三次了，三次我刚刚讲过，这是三番四次的，就是重复的重复的，要加强他的印象，加深他的认识，加深他自我的理解，要让他知道说你爱我吗？我们从心里面清清楚楚的知道说你爱我吗？我真的爱主吗？ 我盼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的，你爱我吗？我们每一个礼拜可能都来聚会，我们参加春令会、夏令会、秋令会、冬令会，我们参加培灵会、参加布道会，我们参加神学，甚至参加神学的课程，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侍奉，这些都是很好的，是很美的，也是应该的。但是千万不要以这些来代替你跟主的关系。你喜欢参加主的聚会，但是你爱主吗？你喜欢唱颂赞主的诗歌，但是你爱主吗？还是只是喜欢这些诗歌呢？你喜欢做主的工作，但是你真爱主吗？还是只是喜欢这些工作呢？你爱读主的话，但是你真的爱主吗？还是只是喜欢读这些圣经，可以讲给别人听，让人家佩服说，哦，你圣经真熟啊，你读得真好，是这样吗？会不会是这样呢？我知道我自己是有过这样的光景。我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我从小就去教会参加主日学，唱诗，背圣经，参加夏令会、秋令会、春令会、冬令会，真的我每会必到。那我父母亲呢？我们家虽然不是很有钱，但是只要我们要参加聚会，我父母亲一定肯出钱让我们去参加各样的聚会。因此，我从小在教会里面是变成老油条了哈。牧师只要读约翰福音21章，我马上知道他下面一定要讲什么，我都晓得的。诗歌我都可以背的，圣经我大部分也很多都可以背的。因此人家看我的时候，介绍我的时候，会介绍说这个苏文峰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我每一次被人家这样介绍，心里面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哈，因为这叫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我不敢否认说我不爱主，他介绍说这是很爱主的弟兄，我说没有，我不爱主，我当然不敢这样讲。但是我常常心里面会想说，我爱主吗？我真的爱主吗？我恐怕是爱主的工作过于爱主吧，我爱唱主的诗歌过于爱主吧，我爱读主的话过于爱主吧，我爱跟这些爱主的人在一起过于爱主吧。各位会晓得，跟爱主的人在一起，大家都很慈爱，很良善，脸上都带着笑容，是很愉快的。因此我喜欢跟爱主的人在一起，但是我爱主吗？我爱主的恩赐，但是我爱主吗？就好像一个小孩子爱父母亲的礼物，但是他爱他的父母亲吗？我们很多人常常跟父母亲要钱，但是你爱你的父母亲吗？到底我真的是爱主吗？还是爱跟主有关的事呢？这是耶稣在这里特别要提醒彼得的，你爱我吗？你跟主的关系是如何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早上有很长的时间祷告读圣经，我们觉得我跟主的关系很亲密，觉得很甜美，我就觉得我今天很爱主。若是有一天你早上起来的时候突然有紧急的事情，或者是车子坏了，你没有好好的灵修，你会觉得说我今天大概就很不爱主了。我们根据我们的感觉，根据我们的表现，根据我做了什么，我拥有什么，我像什么，来看我们跟主的关系。但是主耶稣他说父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主耶稣的关系，在于你的心灵跟诚实。当然我们一定要固定的灵修时间，当然我们一定要在教会里面有侍奉，当然我们应该参加诗班，我们应该读圣经，我们应该有灵修，当然我们应该跟弟兄姊妹和睦同居，当然我们应该参加团契，当然我们应该有肢体生活。我再一次的，我只是提醒说，不要单单根据你参加了多少次的主日崇拜，参加多少个教会的退休会，根据你会背多少节的圣经，根据你会唱多少诗歌，根据你会唱第几部，来决定到底你跟神的关系，到底你爱主吗？到底你跟主的关系是如何吗？你的心里面有主吗？如果我们是一个爱主的人，是一个爱主的人，当你在走路的时候，当你在电脑上在做一些程式的时候，当你在扫地的时候，当你在面对终生大事的时候，当你面对一些重要的抉择的时候， 当你面对你的婚姻的时候，当你面对你的职业的选择的时候，当你面对你要去留的时候，当你面对要做什么工作的时候，啊，你爱主吗？你跟主的关系是如何呢？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在你的生活动作存留，在你的喜怒好恶里面，到底耶稣基督在你心中的地位是如何呢？你是先考虑到主，还是先考虑到自己，考虑到父母亲，考虑到周围的人，考虑到社会上的风气，考虑到现在的一般的薪水的标准呢？还是你先爱主吗？你先想到主吗？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面对我们人生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就是到底主耶稣在我的心中他的地位是如何呢？我只是礼拜天来敬拜主吗？还是他是我的主？他如果是我的主，他就在一切事上都做主。戴德生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一切的主，他根本就不是你的主。他的意思就是说 If Jesus is not the Lord of all, He is not the Lord at all. Lord of all 意思就是说他是我人生的每一个层面的主，包括我的大小事上，包括我的喜怒好恶，包括我的生老病死，包括我的悲欢离合，耶稣基督都是我的主。 He is the Lord of all。如果你不是让他做你的 Lord of all, He is not the Lord at all. 他根本就，你就口里面称他为主，事实上你根本就不是把他当作主。啊，耶稣基督在这里问彼得三次说你爱我吗？也是一样，到底他在你的心目中如何呢？你怎么来看你自己呢？你怎么来认识你自己呢？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吗？如果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那我就一切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耶稣基督的眼为眼，以耶稣基督的手为手，以耶稣基督的脚为脚。耶稣基督的心怎么看我自己？耶稣基督的心怎么看那些可恶的人？耶稣基督的心怎么看穷人？耶稣基督的心怎么看法利赛人？耶稣基督的心怎么看小孩？他的心就成为我的心。耶稣基督他的眼睛怎么看到许许多多的众人，那我的眼睛就学习像耶稣基督的眼睛来看，看人，看自己，看环境，看文化，看我的所谓荣辱，看我的所谓升迁，看我的所谓悲欢，我们用耶稣基督的眼睛来看，你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态度。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认为这是他最荣耀的时候，所以他说成了。他最后一句话不是说成了，对不对？他不是说完了，完了，这是以表现来看。如果以表现来看，耶稣基督，你看他在世三年半的时间，他行那么多神迹，讲那么多的道，结果的结局是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最羞耻的，是最言行的这样的一个死法。他到底成就了什么呢？但是他以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他说成了，我已经成就了神的工作了。我来到世界上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上帝差派我来世上道成肉身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已经成就了神的功。他看他自己的时候不是完了，而是成了。在神的眼中看他也是一样，这是神的爱子，是他所喜爱的，他已经成就了神差派他来的使命。那耶稣基督他的眼光，他的认识就不一样。那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学习用耶稣基督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在人的眼中，或者在你自己的眼中，你可能是很聪明的，很杰出的，所谓很成功的。但是我们用主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主说我是谁？或者你最近有失败，你在感情上曾经有过失败，你在婚姻上有过失败，你在学业上可能有过失败，你在与人的关系上可能有失败，或者可能你在身体上有软弱的时候，在主的眼中，你仍然是你，你仍然是西门，你仍然是彼得。主耶稣他关心的不是在于你表现的如何，耶稣基督所关心的是你爱我吗？只要你爱主，主耶稣永远对你有盼望， 主耶稣永远呼召你，主耶稣永远会再差派你，主耶稣会永远再一次的肯定你，让你成了，可以成就他在你生命中的呼召。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过，我要知道我是谁，我要知道我现在做什么，我知道我将来往哪里去，这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得到答案。当你真正爱主的时候，主耶稣会让你知道你是谁。我相信我们在座各位，我们有的年轻的，有的中年的，有的老年的，我们应该对自己已经比较有多一点的认识了，不再像小学的时候，不再像中学的时候意气风发，以为全世界都在我的手中。我们现在对自己的认识应该比较准确一点了吧，应该比较合乎中道了，应该比较清楚一点了。在神的，在耶稣基督的眼中，我是谁不是人来替我决定的，是耶稣基督来替我决定的。他怎么来决定呢？他只关心到底我是谁，他只关心你爱我吗。只要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爱主的心，主耶稣知道你的软弱，知道你的强处，主耶稣知道你的恩赐，知道你的限制，耶稣基督知道你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会有高低起伏，耶稣知道你有时候会在青草地荡溪水旁，有时候会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他都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在。大卫从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是谁，进入到你与我同在，从他进入到你，这是与主的关系一个很重要的改变。他是一个客观的认识，你与我同在是一个主观的经历。在主观的经历里面，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彼得当他说你知道我爱你的时候，他是一个谦卑的，他已经是一个对自己的软弱有认识的，他对自己的失败，他对自己的可能性已经有了解的。因此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不管你托付我什么样的使命，不管我以后可能还会有失败，不管我以后可能还会有所谓一时的一些软弱，但是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愿意爱你，我愿意持守的走在这一条跟随你的路上，你看着办吧。你看我这样的一个人，你能够怎么用，你能够怎么样的来呼召，你能够怎么样的差派，无论是喂养小羊，无论是牧养大羊，无论是喂养老羊，我都交在你的手中，让你来使用。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有这样的心智，我们都有这样的祷告，主啊你是无所不知道，你知道，你只知道一件事情，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我爱你。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神的面前对神有这样的回应，对神说，对主耶稣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过去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在海外校园杂志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作者，这些作者跟我们有很多个别的接触，因此我们知道很多他们的故事，我们鼓励他们写下来。我在跟这许许多多作者接触的过程当中，我真是看到我们每一个人，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像一部中国的近代史，真的是这样。无论是年老的，无论是中年的，无论是年轻的，事实上我们都在反映中国的历史。过去100年来，不要讲那么远，我们当中有60、70岁的，就60、70年来，过去40、50年来，过去20几年来，中国的历史都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反映出来。我们每一个人经历到狂欢，也经历到极度的悲伤，我们有盼望，我们有极度的沮丧，我们有过许多的憧憬，也有许多的破灭。但是无论在我们的人生中，在我们认识主以后基督徒的历程当中，我们只知道神永远爱我们。我们认识他以后，我们对自己的过去，对自己的现在，对自己的未来，就有一个新的不同的眼光。我们认识他以后，我知道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的心以他的心为心，我的眼以他的眼为眼。 我只对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然后求你牵着我的手来走这一生的路程。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到这一句话语的实际。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是一个何等可悲可怜的人，我们也知道我们原来没有良善，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患当中，但是你让我们活过来，你让我们有神儿子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以后我们得到这生命，而且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是要跟随你的，这丰盛的生命是要侍奉你，这丰盛的生命是在我们的失败软弱，在我们的所谓成功，在我们的顺利，在我们的顺境逆境中不断的在操练，不断在学习的。但主耶稣，求你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中，主让我们不是看我们表现如何，让我们所关心的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如何。主啊，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让我们紧紧的爱你，紧紧的抓住你。虽然有时候沮丧，虽然有时候失眠，虽然有时候我们失意，虽然有时候失恋甚至失业，但求你让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里面，你的手搀扶我们，我们愿意对你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但愿这样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一直持守着，但愿这样的爱没有从起初的爱心里面失落，而是我们从小到老，我们一直来谨守我们对你的爱。求你在这里眷顾我们在座每一位，若是我们当中有软弱、有失败的、有沮丧的、有痛苦的，求你亲自来安慰我们。因为你再一次来呼召彼得，你三次的对彼得说话，我深信你今天也要对我们当中的人来说话。你关心我们，你同情，你了解我们，你会激励我们再一次来差派我们。主，若是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主，我们面对极大的难处，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在工作上，或者在家庭里面，主，我们也愿意再一次来到你面前。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虽然我现在不知道如何来面对这些难处，但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的心，你知道我愿意来跟随你。我软弱，我信心不足，求你来帮助我。主，我们真是每一位，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我是谁，因为我们知道在你的眼中我是谁。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的话语亲自来激励我们，愿你让我们再次来回复与你之间的关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